日本反应堆惊传外泄，习近平对台湾的最新密令被传出。啱先倾完俄国就开炸，乌克兰特种部队夜袭烧毁苏30，美国出手封杀外国无人机，大疆成为头号目标。风向变了，中共操控缅甸大选布局被揭露。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综合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敦贺核电厂的新型转换炉原型反应炉普燃，在23号晚间6点左右，经传有含放射性物质氚的水外泄，相关单位紧急进行调查。根据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最新通报，在辅助建筑物进行拆除作业期间，有大约20毫升氚含量超标的水从管线外泄，导致墙内氚浓度升高。调查显示，现场3名员工发现监测数据异常，立即离开现场，并未受到辐射暴露。另外，普燃除液作业进行期间会排放废气，目前已经密封现场，避免有害物质外泄。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强调，这宗事件并未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中共正持续向国际社会展开宣传战，试图散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领土言论。中共外交部22号的记者会上再度批评高市的发言，并声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希望日本不要重蹈覆辙，意在唤起曾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侵害的亚洲各国的共鸣。不过，据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报道，目前公开跟进中共立场并批评日本的，仅是限于北韩、俄罗斯、巴基斯坦和缅甸等国家，显示中共政府宣传战的效果目前相对有限。报道引述北京外交消息人士指出，中共频繁采取呼吁暂缓赴日旅游或缩减航班等经济胁迫手段，已经导致部分国家对中共的不信任感日益增加。确认如此，据 NHK 23号报道，针对高市首相先前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美国众议院跨党派议员上个礼拜五，即是19号，提出了一项谴责中共做出过激反应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将北京的回应定调为具有威胁性，要求中共停止这一类行动，展开建设性对话，同时亦要求川普和印太地区盟国共同对抗来自中方的经济和外交方面的威胁举动。23号在日本举行内阁会议后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询问是否要请高市节制发言，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直接回应完全没有这种想法。面对该名记者的追问，难道没有想过要改善关系的决心吗？小野田纪美正式回应说，我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明确地表达我国自己的立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应该去看他国的面色，而是应该确实地讲出自己的主张，我认为今后亦应该继续坚持这样做。相关影片被转到台湾之后，不少网友直呼威水，高市的团队战力爆表，更加称他回答的模式简直就好像台湾陆委会副主任梁文杰。路透社报道，根据一份还未发表的美国国防部报告草案，详细描述了中共的军事扩张，并指出中共预期在2027年底前具备对台湾作战并取得胜利的能力。报告指出，北京正在完善以武力夺取台湾的军事选项，其中一种可能包括对距离中国1500到2000海里的目标发动打击。另外，中国很可能已经在它最新建成的3个导弹发射井基地部署了超过100枚洲际弹道导弹，而且没有意愿进行武器管制谈判。报告中还说，中共的核扩张仍在持续，并且有望在2030年前拥有超过1000枚核弹头。对于习近平近期展开的对军队反贪腐运动，报告认为这次清洗可能会影响短期的核战备， 但亦为军队整体的长期改进奠定了基础。除了军事，习近平对台最新三大密令亦被揭露出来。旅澳法学家袁鸿兵近日向汉中国媒体披露，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透露，国台办已经向各级单位传达习近平在2025年10月10号最新的对台三项指示。第一，全力阻止台湾通过任何增加军费的法案。第二，尽可能推动有利于中共统一战线的各类法案，加深中共对台湾社会的渗透和影响。第三，利用法律议案最大限度瘫痪赖清德政府的治理能力，使台湾陷入内耗。袁鸿兵认为，这三项指示展现出习近平魔鬼加蠢猪的战争意志，台海战争已经成为极高概率事件。他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先前公开提出的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战略判断，正是因为日本看穿了中共的战争准备节奏。他警告说，台湾目前最严峻的任务不是战时，而是战前。若果不能够在战争爆发前清除内部投共卖台的政客集团，台湾政局将长期动荡，甚至在战前就被政治瘫痪拖垮。分析认为，习近平的三项对台密令不是政治布局，而是明确的战前动员，以统战控制国会，以立法瘫痪政府，以削弱军力制造可打必胜的假象。这种先摧毁台湾内部再发动军力的策略，是中共历来对外扩张的典型手法。可以说，中共对台的战争不是从导弹开始，而是从议会攻陷开始。观众朋友，冬天正是养足气血的最佳时机。中医经常讲话，气为血之髓，气如果足够了，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亦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冻。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攰啊，手脚冰冷，抵抗力亦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攰，头晕眼花，其实好可能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唔够有关。想要从根本上调理，可以试下健康520推出嘅补气18味。佢唔单止能够帮我哋增氧补气、提升免疫力，仲能够调节内分泌，同时亦具有宁心安神嘅作用，帮助改善睡眠嘅质量，令到我哋瞓得更加安稳。如果你亦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嘅资讯，欢迎即刻登入健康网站睇下详细嘅介绍啊！而家落单输入888，仲可以享受10%嘅折扣。下面是另一个新闻内容。美联社报道，俄罗斯23号凌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出动超过650架无人机和几十枚导弹，横扫多个地方的能源和民生设施，袭击一直持续到日头。空袭已经造成3人丧生，全国多个地区在严寒中停电。乌克兰地方官员指出，北部切尔尼戈夫州、西部利维夫州以及南部敖德萨州的关键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都受到破坏。当局指出，一只商船和超过120栋住宅在攻击中受损。这个时候刚好是美方力促和平谈判的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出，这一轮攻击凸显了普京无意停手。军民网站 Army Recognition 报道，乌克兰情报单位表示，乌军正透过秘密破坏行动和远程无人机空袭，在2025年12月20号和22号两日，在这两个独立行动中成功瘫痪四架俄罗斯战斗机，其中一宗是对利佩茨克附近的空军基地发动的秘密破坏行动，另一宗则是以远程无人机空袭击中贝尔别克空军基地的两架苏-27战机，并且攻击该基地的控制塔。对利佩茨克的攻击发生在12月20号到21号的晚间，两架高价值战机苏-30在防护机库里面突然起火，相比涉事战机更为明确的是行动手法。乌克兰军事情报引用的相关报道指出，这次行动的准备工作历时大约两个礼拜，期间对基地巡逻路线和警戒轮班进行了密切监控，行动人员渗透基地，挞着战机，并且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撤离。报道明确提到， 涉事战机嘅尾号为12同82，而且系喺机库里边被焚毁嘅。呢啲细节相当关键，因为佢意味住行动突破嘅系基地安全体系同受保护嘅基础设施，而唔系仅仅受到外部爆炸波及。如果消息属实，凸显基库正加速扩大地面猎杀行动，直接打击俄军嘅战术航空兵力同基地运作节奏。因为战机喺地面被摧毁，唔单止难以快速补充，亦会削弱执勤能力同人员战力，对莫斯科构成长期嘅消耗压力。报道指出，从整体嚟睇，情势亦都正逐步对莫斯科不利。根据开源追踪，自2022年2月以嚟，俄罗斯已经损失几百架各型嘅航空器，其中评估受摧毁嘅作战喷气机超过100架。俄罗斯确实仍然能够生产新嘅战机，但产量系以每年几十架计算，而唔系几百架。这个令到每架喺地面受到破坏嘅战机，随着时间推移都更加难以承受。彭博社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22号宣布，未来将禁止大多数外国制嘅无人机及其关键零组件喺美国嘅销售。新規僅適用於未來的入口產品，不影響既有無人機的使用。這個舉動剛剛好是美國是不是將中國無人機的頭號大疆創新列入受管制實體名單的期限前一日，被視為白宮加強國安和扶植本土無人機產業的重要動作。該委員會主席卡爾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美國總統川普已經明確表態，他将采取行动确保美国领空的安全，还将推动美国无人机霸权。多年来，卡尔一直在主张至少禁止一家中国无人机制造商进入美国市场。大疆正是他自2021年起推动禁止的主要目标。美国国会去年已经通过法案，规定除非国安官员介入，否则大疆必须要在2025年12月23号前被列入 FCC 的受管制实体名单。目前包括华为、中兴通讯以及俄罗斯治安公司卡巴斯基实验室等多家中国和俄罗斯企业已经被列入委员会的受管制实体名单，无法取得设备授权。另外，川普政府22号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宣布所有正在兴建中的离岸风电计划全面停止。内政部长白古姆表示，今日的行动是为了针对新出现的国安风险，例如敌对势力技术快速演变发展，以及大型离岸风电项目的设置地点靠近东岸几个人口密集地区而出现安全弱点。民主党籍的康乃狄克州州长赖蒙特表示，22号比较早的时候和白古姆谈过，白古姆告知国安考量主要在于地面雷达可能被黑客攻击。赖蒙特表示，我们会尽快调查清楚，但调查期间可能所有事情都要暂时叫停。缅甸军政府即将在礼拜日，即是28号展开为期几个礼拜的全国大选投票。即使国际观察家普遍批他是将军事统治漂白的骗局，并且受到西方国家的妥协，但中共就成为这场选举最热情的支持者。分析指出，北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并且防止缅甸陷入所谓的国家崩溃，已经从先前因为诈骗问题默许叛军攻势，转为出手施压叛军停火甚至撤退，成功稳住了军政府的阵脚。法新社报道，缅甸自2021年政变以来陷入内战，起初中共对军方夺权反应冷淡，但随着中缅边境网络诈骗园区泛滥，中共放弃中立，默许由少数民族武装组成的三兄弟联盟发动攻势，叛军势如破竹，甚至在2024年夏天攻落善邦北部重镇纳恤，重创军政府的威信。不过随着叛军逼近缅甸的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北京踩了刹车，在中共斡旋下，战局出现逆转。曾经是叛军最大战利品的纳恤，在今年4月经过北京介入后，重新回到军政府手里边。德昂民族解放军亦在10月份同意停火。 就算中共选择支持军方，但对一手造成危机的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仍存有疑虑。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麦可斯指出，北京普遍认为敏昂莱固执而且能力不足，他们希望看到他落台，或者至少权力被稀释。这场名义上的选举可能迫使敏昂莱在总统或者是武装部队总司令之间做出选择，进一步削弱他的绝对权力。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